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十二月是圣诞的季节，我们庆祝圣诞节，常会看抱歉了、我们进入圣诞节，常会看到圣婴孩主耶稣躺卧在马槽中的图片或玩偶，但是不知有多少人曾经想过主耶稣孩童时代的成长过程究竟如何？若干的未经和野史中有关于耶稣童年的传说，例如耶稣三岁的时候曾经将一条咸鱼放进水中。讲到咸鱼，我们广东来的弟兄姐妹呢就会特别的感兴趣，因为广东人很喜欢吃咸鱼呀、那据说耶稣的时候耶稣三岁的时候将咸鱼一条咸鱼放进水中，吩咐那鱼将身上的盐去掉变成活鱼，那条咸鱼就变成活鱼在水中悠哉悠哉的游来游去啊。那又如小耶稣呢与别的孩童一同玩耍的时候，用泥土塑造成12只鸽子，然后挥一挥手，那些泥鸽子就变成活鸽子飞翔而去。那再如呢两条大蛇从洞中钻出来，众小孩见状都大惊小怪，因惧怕而逃跑，但小耶稣一下命令，那两条蛇就在玛利亚脚前停止不动。还有一次，据说小耶稣要从房顶上下来，那他竟乘坐着一道阳光，据说是夕阳啊，直接滑到地上。这些传说听来饶有兴味，但是证据力不足，甚至是失之荒诞。不过圣经对耶稣的童年做了一段总结，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大家再读一次好吗？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谈谈耶稣的成长。我们首先看到是他在智慧和身量上的成长。我们看智慧，主耶稣童年时代并未有超越式的成长。我们看路加福音2:40，圣经很清楚的记载，孩子渐渐长大，孩子渐渐长大，他不是突然间，他不是一转眼，他不是 overnight 然后就长得高大健壮聪明活泼，不是，他是跟着所有的儿童一样有正常的这个一个成长过程，渐渐长大。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啊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是按部就班的成长，因为他也一步一步的尝尽我们人生的酸甜苦辣。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选择这么做？他一定有这个权柄，一定有这个大能，可以虽然是道成肉身，可是可以一出生没多久他就长大了。他之所以如此的这个选择，就是因为他道成了肉身，他要跟众人一样，他不要有例外，他不要与人不同。那主耶稣呢，他虽然选择的就是要跟大家一样有一个正常的成长过程，但是他的童年的成长自有特别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在智慧上的成长。身为医师的 路加在写作路加福音的时候非常独特的，非常独到的，连续两次提及主耶稣幼年时的智慧，一次说他充满智慧，另一次则是说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路加在论到主耶稣充满智慧之后，他就说，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充满智慧，然后马上说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接着又说神喜爱他的心。那我想这是相当关键的一点。首先我们说这认知到呢，耶稣的智慧与天父的恩典密切相关。这里的这个恩典，这个 charis， 等一下我们还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可是就不翻译做恩典了。那我们感谢神，神应许来将我们所需要赐给我们，这里面包括了智慧。那圣经多次强调敬畏神和真智慧的关系，例如我相信这节经文许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诗篇111篇第十节，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来，感谢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将神放在首位，让他在凡事上居首，我们尊他为大，那么他就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智慧，而他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智慧，我们就会甘心乐意的来领受，照着他的话语而行。之后我们再看箴言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然后在箴言15:33，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那圣经在这里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神愿意我们来敬畏他，愿意我们来寻求他。那圣经明白指出，神啊是这个智慧的源头。在旧约里面他说，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那新约也是如此的宣告，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而且圣经非常强调，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那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揣动翻腾，这样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所以旧约和新约都同时指出神是智慧的源头。那圣经还做了一件事情，他明确的将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加以区分。这不是说除了神之外人就没有智慧，只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智慧远比人的智慧高太多，深太多。那人最高的智慧，圣经说其实在神面前只能算是愚拙。人最高的智慧在神面前只能算是愚拙。我的女儿前几天寄了一张照片给我，这个照片是我的孙子，3岁半的孙子，他拿我送他的这个字母牌呢，然后拼出了18组单字，3岁半，哎呀，我看了我就非常的感恩呐，看到他拼 FUN fun，这个小孩子很喜欢 什么事情都要很有趣味，是不是啊、哦？那这个他还拼了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就记得他拼出饭来啊、哦。这个孩子呢，他喜欢有趣的事情，很好啊、哦。那么他三岁半能够拼这个，在我来讲我已经很满足了啊、哦。那我女儿还有一点这个要求，就希望她能够拼出更多的字，不要只有三个字母，希望有四个字母、五个字母、六个字母。我就告诉她呢，她才多大？才三岁半，三岁半你要她拼出多少字来？是不是？哦，她现在的年纪就懂这么多嘛？哦，所以呢，我们来想，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的主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是无所不知，那我们是所知有限，所以你拿这个来相比的话，我们人最高的智慧在神面前真的只能算是愚拙，我们再大的聪明在神来看就好像是我的三岁半的孙儿拼 FUN， 然后我们就很开心那样子，是不是？我们自以为了不起，在神面前这真的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的一大区分到底在哪里？在于永恒性，在于永恒性啊、哦！我们教会里面有不少的科学家啊、哦，至少拿到一个博士。曾经听过一个，抱歉，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曾经听过一个弟兄，他告诉我说，他从来到 PNL 到现在，不知道发表过多少篇的论文啊、哦！但是他估计这个论文当中可能有70%到80%就是发表之后就没有人再去闻闻了啊、哦！而且呢，他也特别强调一点，很多时候他研究出来的结果所得出来的结论可能过若干年之后不是说被推翻，而是说会被取代，会有更好的出来。这点就让我们明白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人的这些智慧所得的结果，这些知识，这些学问都不是永恒的，真的都不是永恒的啊！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七节就说，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怎么样？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将要败亡之人智慧。所以这个是会败亡的，它是会被取代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不是？那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圣经说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在万事以前的智慧。你说这样一个智慧是多么长久的智慧，这是在永恒性上面，人的智慧真的不能够跟神的智慧相比，是不是？那我们再来看，耶稣不止在智慧上成长，还在身量上成长。这个身量在希腊文中的原文叫 Helikia 呢，它不止可以翻译做身量啊，这个 stature， 它也可以翻译做年岁啊，这个年纪、寿数啊，就是 age 啊。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思虑让我们的寿数怎么样多加一刻，用的是同一个字哦。真的，我们人在想尽办法，我们的这个生命，这肉体生命的这个终结期限到的时候，它就是会终结，是不是啊？哦，那但是在这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还有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这个 Helikeia 则是以义为身量为事宜，
啊。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是我们的神愿意我们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这个身量基本上指的是身高，但是包含着更深刻的意涵，那就是气量、气度，可以把它翻译，在英文可以翻译做 capacity。 capacity 一个人正常的理想的成长，不仅是长身高，还长待人处事的态度和知识。所以这个成长同时包含了长个子，还有长个性。个子跟个性这两个是应当要同时成长的，所以这个身量也包含了气度、气量啊。这个我的儿子比我高啊，这个跟他讲话都要这样子讲啊。有些时候我会很想念他小时候那很可爱的样子，他小时候真的很可爱。可是我不能希望他啊，就是永远是那个样子嘛，是不是？他会渐渐的成长啊，哦，这还好，他成长到了青少年期啊，没有像一般的 teenagers 那么的 rebellious， 他比较没有哦，这个他的叛逆期来的比较晚，是已经到青年的时候啊，在读大学的时候才有那么一点叛逆，这个在 teenagers 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叛逆，我就很感谢神，啊。那这个他不只是长高，我还感谢神，这个孩子非常的体贴，非常的孝顺，对人非常的温和啊。所以我们开玩笑说，这个孩子跟从八岁到八十八岁的人，他都可以做朋友，都可以聊天，都可以谈得很开心。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感谢主，他不只只有长个子，他还长他的个性啊。那主耶稣幼年时候在身量上的成长，包括了个子上的长高以及个性上的成熟，这就一步一步的预备他来承接天父交付的负担和使命。这样的气量可以在他后来公开传道时的言行当中看出来。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教导门徒要怎么样自我省察，自我省察。那主耶稣那登山宝训当中，这个 Golden Teaching 是里面，这英文叫做 Golden Teachings 啊。那他就特别强调，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然后主耶稣他特别提出，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个刺啊，跟梁木的个儿差多少？差很多，是不是？这个梁木呢，你到我们 fellowship 后看看，其实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就可以算是梁木了吧。 Andy， 这个算梁木吧？哦，这个专家在那边。然后我们说刺好了，刺呢我们就拿牙签来比好了啦，哦，这个刺可能还没有牙签那么大，可是我们用牙签来比比较容易理解。一根牙签跟一根柱子个差多少，实在没有办法计算，这个要请在座的数学很好的人来算了，哦。那可是我们往往只看到弟兄眼中有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梁木。这就是说我们缺乏自我省察的能力，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是好的。那主耶稣就在这边直言不讳的说，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是不是？然后我们再看主耶稣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教导，他教导门徒要学习爱仇敌。我们说老实话，我们主耶稣哦，他好多的教导，他好多的行动，都是与人类的社会所习惯的那一套相违背的。 他教导门徒们爱仇敌，他开宗明义他就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人之常情，其实不需要讲，不需要教，是不是？我们一定会去爱我们这个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会恨我们那就是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是不是？哦，但是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主耶稣举的例子是天父叫日头，叫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然后他说，如果我们那单爱那爱我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他说，税吏不也这么做吗？这个税吏跟我们现在 IRS 国税局的官员不太一样了啊、哦！这国税局的官员没有像税吏那样的这个，因为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这个税吏是包税制的啊、哦，也就是说，只要把上头所交付的税的额度给凑齐了上缴就没事，其他多出来通是自己的。那个 IRS 不会没事来想办法多敲我们一点钱，然后多的他就这个留为己用，不会，这个很根本的不同。所以税吏在当时，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的眼中，他们自己是犹太人哦，税吏自己是犹太人哦，哦，是比罪人还可恶、可恨、可耻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如果只爱那爱你们人，跟税吏有什么两样？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导出一个结论，我们必须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去爱所有人，包括仇敌在内。然后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颠覆传统的教导，他教导门徒要愿意做仆人，要愿意做仆人。主耶稣再次他说，这个世界上那些为君王的做大臣的，他们习惯做法是什么样？是来治理，来管束，没有错吧？我在大陆听过一个 讲法，说不怕官只怕管哦，因为有很多当官的，可是管不到我就跟我没关系啊。可是能够管到我，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官，他们举的例子是城管。哦，那个就让我会很痛苦，是不是？哦，所以这个世界上当官的、做统治者的，他们是在管人，是在拘束人。那可是，在基督徒的当中不是这样。他说，你们中间有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然后主耶稣不是只有说说而已，他说，正如人子来，他自谦为人子，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说，我做你们的老师，做你们的主，我先给你们做头，带头是怎么样？用做仆人的方式来服侍你们，来带领你们。所以我们说主耶稣是 the servant king， 仆人式的君王，仆人式的君王。所以我在此要呼吁我们做丈夫的要效法主耶稣，虽然我们是做妻子的头，可是是要做仆人式的丈夫， the servant husband， 就像主耶稣一样。那主耶稣呢，他还乐于跟各个阶层的人做朋友，哇，这个很不简单。各个阶层，在中文里面我们怎么讲？三教九流，是不是啊、哦？还有另外一种讲法叫各色人等。主耶稣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偏见、歧视，没有啊。哦，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你看税吏哦，税吏刚才讲了，罪人这里指的是歹徒啊，就是那些作奸犯科曾经被抓过有前科记录的人哦。那主耶稣让他们来跟他还有他的门徒们一同坐席，一同吃饭， 被那个自以为义的那一群法利赛人看见了，就问你为什么要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那主耶稣讲的更有意思，健康的人看见人用不着医生，我们的林医师最懂这一点，是不是？他每天都很忙哦，我要看病人，有病人才用得着啊。哦，经常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话你们自己去想，但是我要特别强调，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光是到我面前来献上你们的祭礼、你们的祭牲，我并不会就直接悦纳。我看重的事情是你们对其他人有没有怜爱之心，我所悦纳是这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服侍，需要有属灵的成熟度，在所言所行所思等方面都要能反映出主耶稣的丰满恩典，才能真正成为众人的祝福，才能真正的归荣耀给天父。若我们依然靠着自己，为着自己，本于自己，则各样的增进、冲突、疏离就会应运而生，叫神的荣耀受亏损，而就反映出我们缺乏属灵的身量或气度。记住，神对我们的这个期许之一是什么呢？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想想看，主耶稣是怎么样来对待别人的，这样一个气度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来效法学习的。那第二个，我们看主耶稣他的成长不只是在智慧和身量，还在神和人喜爱他的心这个上面来成长。我们首先看神喜爱他的心。天父两度针对主耶稣公开宣誓，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大家记得是哪两次吗？一次是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不是他受洗之后从水里上来，神公开的向在场人来这个宣告，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另外一次是在主耶稣登山改变相貌的时候，哦，也是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哦，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天父所至为疼爱的。而且我们的天父啊，他绝对不会吝惜说我爱你，我爱他，不会。所以我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所爱的人要常常说我爱你，要常常说我爱你。啊，这个前不久我在跟一对这个老夫妇来这个交通，那我就问这位老伯，您有没有跟你的妻子在嘴巴上用口说出来我爱你？那还没有等到他回答，旁边的老妈说没有了，一辈子都没有。然后那位老伯他就有点羞涩说，我们中国人不信这一套。哦，这个，我们必须承认说，我们华人好像在这个用嘴用言语来公开表达爱意，不要说公开啦，就用言语来表达爱意哈，可能不是那么勤快，或者是不是那么自然啊。可是你看我们的天父，他两次公开的宣誓，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他在圣经当中讲过多少次他爱我们，神爱世人，是不是啊？好，那圣经特别强调天父对主耶稣的爱，在约翰福音3:35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那父神对于主耶稣的喜爱
绝不仅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是他的独生子。我想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耶稣以遵行天父旨意做成他的功为念。你看主耶稣小时候十二岁的时候到圣殿里去，跟着他的肉身的父母亲到圣殿里去，之后他就自己一个人留在那一边哦，来跟里面的教法师来谈论圣经的话语啊。然后等到他肉身的父母亲到圣殿里去找他的时候，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才十二岁，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从小就以天父交付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来时刻在意。那主耶稣还告诉门徒嘞，我的食物啊，等一下，主耶稣告诉众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的食物就是做成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做成天父的旨意。他说这个是他的食物啊。那主耶稣向门徒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父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了，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然后他说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将他从天父所领受的命令来完成了，所以主耶稣说我父爱我。主耶稣到了他被逮捕之前，在客西马尼园当中祷告的时候，他这么说，父神，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这杯就是即将要来的十字架苦行的那个苦杯，你若愿意，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你看主耶稣是如此的顺服天上父神的旨意。那主耶稣向天父祷告，向天父报告，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所以神喜爱主耶稣的心很明显的跟主耶稣顺服还有实践天父的旨意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可是我们现在更重要的事情来看啊，这个我们的圣经说神喜爱他的心，主耶稣在这上面成长，可是人喜爱他的心，主耶稣也在那个上面来成长。那人们为什么会爱主耶稣啊？我想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他很自然的融合入他们中间，他很自然的融合入他们中间。我们刚才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主耶稣在圣殿里面与教法师谈论，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那他是小孩啊，十二岁，五年级吧，是不是？十二岁是不是五年级啊？六年级啊。Anyway， 不管几年级啊，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啊，你看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在这边到底几岁入学，几岁入小学这边？
六岁是一年级。
六岁是一年级。OK， 好，好。那主耶稣呢？这时候才十二岁，十二岁在我们这些大人的眼中，毛小孩，不是毛小孩是什么？这个毛小孩是小狗哈、啊，这个是我要怎么讲啊？小毛孩 ，OK， 小毛孩，毛小孩跟小毛孩还不一样哎 ，OK 好 ，OK， 你看中文的那个奇妙啊，真的是超过我们想象。这个调个顺序，毛小孩是小狗，小毛孩就是小孩，这个 OK 好，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个小毛孩，就是不懂得什么事情的。可是主耶稣竟然能够在这一群的教法师的中间
跟他们应答自如，而且就是那么的自然。那你看到后来主耶稣呢，跟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他可以很容易的进入人群的中间，他可以很容易让人来到他的面前，他的门徒们要阻挡乞丐，阻挡瞎眼的人，瞎子盲人，阻挡这个病人，长大盲人到他面前，主耶稣一一的加以呵斥，说让这些人到我的面前来，他就很自然的能够融合入他们的中间，他没有架子。人们喜爱主耶稣，因为他无条件的接纳他们。这个圣经这里面有一个记载，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在中华文化当中的圣人啊，必须是有超脱的形象，是不是？最好是不食人间烟火，然后仙风道骨，道貌岸然，是不是？老成持重，是不是？然后这个就是那种啊，这个不可随意侵犯的那种，不可以随意到他面前的那种人。可是你看我们主耶稣啊，他说他来啊，也吃也喝，他吃吃喝喝，他这个是在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这么做的。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些的这个政治领袖啊，他们是不轻易在众人面前吃饭的，因为有些时候怕那个一些奇怪的吃相被人拍下来。因为说实在，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一些表情，我们自己不注意不留神的，没有错吧？我们春梅姊妹开餐馆啊，这个应该常常有机会不小心看到那个奇怪的吃相，是不是 ？OK， 所以有一些的领袖他们是不轻易跟人一起吃饭的，他要吃饭总是自己怎么样，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吃，不让人看见。就算是不得已要在公开场合跟大家一起吃饭，一定是浅尝即止。这显露出他的威严嘛，是不是？可是人子来也吃也喝，而且被人形容为是贪食好酒，你就可以想到主耶稣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人们说我是大吃大喝的人，而且人们还说我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我常常跟他们混在一起。我们用白话文来说，主耶稣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他无条件的接纳他们，无条件的接纳他们，所以他才会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这些罪人，是不是？那人们喜爱主耶稣，也因为他顾念他们的需要。你看耶利哥城的那两个瞎眼的盲人乞丐，他们因为眼睛瞎了看不到，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们几乎注定只能做乞丐来乞食啊，来求人赏赐一顿温饱啊。所以你可以想见，这样的人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照顾自己的身体的卫生，所以身上很可能散发着奇怪的臭味。是这样人，没有人愿意他们走进身边的。所以当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祈求他的怜悯，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个时候主耶稣的门徒马上上前制止他们，不准再往前一步，因为那味道不好闻， 而且身上那个样子很难看。结果主耶稣基督他却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我们要能够看见。圣经说耶稣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他可以做一件事情，说眼睛张开看见吧。主耶稣能不能做？可是主耶稣做一件事情，他上前去摸他们的眼睛。你要知道这样人身上是不干净的，因为没有洗澡嘛，很少有洗澡，很少有进行个人卫生整理的这个机会。可是主耶稣到他面前摸他们，他顾念他们的需要，就不在乎他们的外表是什么。人们喜爱主耶稣，也因为他将平安赐给他们。这段经文呢、许多基督徒非常喜欢，也有不少的慕道朋友因为这段我们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受到了感动，受到了激励，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马太福音11章，我们从28节看到30节。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感谢主，主耶稣他将这个安息赐给一切来寻求他的人。可是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我们如果是被我们的这个比较高层的领袖来召见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为什么？喜的是能够跟这么的重要的 VIP 来见面，被他召见；忧的是什么？怕我在他面前会失态，会不庄重，会得罪他，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要跟 PNL 的高层那个 director 见面，如果要跟Richland 的 mayor 见面，可能 Richland 的 mayor 还没有那么厉害了啊。如果你要跟这个 Washington 的 governor 见面，如果你要跟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见面，是被他们所召见，心里都会有一点恐慌，都会有一点紧张，是不是？一定要看看我穿的衣服是不是熨烫平整了，我的鞋子是不是擦得光亮了，出门前还看一下我的这个牙齿里面有没有夹着那粘着蔬菜，是不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吃菜啊，那会这个，用我爸爸话讲，就扒在牙齿上啊，粘在牙齿上，我们自己没感觉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担心嘛。可是主耶稣他说，你们到我面前来，因为我是柔和谦卑的，所以你们不仅不要来担心害怕，而且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将安息赐给你们。因为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人们喜爱主耶稣，我想更因为他的爱是无比超越，他的爱是无比超越。你看他的爱超越到什么程度？他被人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被钉上去了，被高高的挂起来了，已经在承受那地心引力所产生那撕扯、那拉扯的那个疼痛了。已经眼巴巴地看着他自己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来了，他这个时候竟然对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圣经很有意思，在这段经文之后马上紧接着说，兵丁就捻揪分他的衣服。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这个机器做衣服哦，又有人造的这个材料，很方便很便宜。那时候衣服是很贵的，不容易取得的， 所以这些 死刑犯他们要被处死之前，身上衣服要先扒下来的，扒下来之后，兵丁啊，就是那些处死他们的军人呢、啊，就在旁边就要分了，这是 bonus， 这是红利。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一个超越，无比超越的爱，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和藩篱，超越了他自己的爱恨情仇，无比的超越。因为这些的理由，我相信人们喜爱主耶稣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希望我的儿孙的成长是全人的成长，而非只在智慧知识才能上的成长。直到今天，我们许多的同胞对儿女的要求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偏偏学校教育现在也走向了只传授知识，不教导是非道德这样的道路。这样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很容易会造就出一批头脑很大却非常自我的知识分子，同时也会放纵出一批低成就而对社会极度不满的边缘人。这不是人类之福，不是社会之福。主耶稣幼年时期的成长是全人成长的最佳典范。我们大家在一起把这两节经文读一遍好吗？来，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求主帮助我们，用言教与身教来教养出的下一代，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而且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当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来学习跟主耶稣的降生有关的更深刻的功课。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全人成长的好榜样，求你也亲自的帮助我们来照着主耶稣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 pattern， 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可以来教养我们的儿孙，他们在正道上来成长，不仅在智慧身量上成长，也要在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上面来成长。这个成长使他能够容神一人，这个成长使他能够成为对社群的祝福，这个成长使他一辈子都能够得到我们天父特别的恩典和保守。所以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做家长要看重对儿女的家庭教育，要看重我们对他们的言教和身教，帮助我们就用主耶稣的成长来作为一个圭臬，一个方向，一个典范，来期许我们的儿孙能够照样的成长。所以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大家。